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今天礼拜二，亲亲我的宝贝，许孩子一个幸福梦想圆。今天这一集我觉得很重要哦，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爸妈的心头肉哦。就是当我们但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24小时的照顾他们，用全新的爱跟关怀灌溉培养他们，对不对？成为一棵这个从一个小小的幼苗成为一棵大树，但是这事实上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必须，尤其重点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孩子他必须要去学习群体的生活，你也不能够说我可以照顾他，我就一辈子把他都放在家里。所以孩子到了一个时间点呢，你就是要把他送去幼儿园，送进去小学，送进去中学，让他在不同阶段受到不同的学习，以及群体的生活应该如何的来相处哦。可是其实现在往往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痛心，就是你可能在幼儿园甚至更小的在托婴中心，你就发现了一些虐童，就是不当管教。当我们看到这些新闻，我们看到那些画面的时候，都会觉得天哪，这正常人都做不出来的，他还是个保姆哎，他还是个老师哎，这怎么搞错？这些人到底是如何能够拿到一张证照，然后在这里照顾孩子？哦，那如果他真的有拿到证照的话，那这个证照有很大的问题啊。这个证照都已经给他拿到了，为什么他还会这样对待孩子，对不对？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哦。所以今天我们想要来好好的让大家跟我们一起，因为有时候我们不见得了解这个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幼教体系，还有现在是不是应该在某些方面做更严密，或是让大家更放心的一些规范跟教育的推动哦。所以今天在现场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是中华国际全龄关照教育促进会的理事长王立文理事长，欢迎理事长。
文姐好，还有生活同乐会的每一位听众跟观众，大家早安。
好，理事长哦，听起来很大哦，但其实他很年轻哦，而且哦，他更年轻就进入了幼教的这个工作这个领域哦。那我先介绍一下您自己本身，就是因为今天您是以促进会的理事长身份来，但是其实回归到你自己，
对，
你其实就是一个幼教老师出身嘛，
对
不对？那现在他从一个幼教老师到一间幼儿园，到现在是一个连锁非常多家的这个不管是婴幼儿或者是幼稚园的这个连锁的一个集团和源文教事业的创办人。15岁的时候你就是念幼保科，
对，
然后就开始毕业之后就开始做幼教工作吗？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想说不要给家里面的人造成负担，所以高职毕业之后就一路半工半读，上来这样子，对。
你在2005年的时候在高雄市创办了和源幼儿园，
是，
对不对？
对。
2005年那时候你几岁啊？
那时候大概
二十多，
对，二十多。
很年轻，真的很年轻，
对，
二十多岁，通常可能都还在当幼稚园老师嘛，
对。
可是你已经想要创办一间自己的幼儿园，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就是说高职毕业之后，其实一路这样子就是半工半读的状况之下，半工半读其实也都是在这相关的行业里面工作，那你会觉得看到很多的现象是可能你会觉得好像这样子的工作下去对你自己的，如果我今天未来一直要走这一行，我会觉得对我来说是帮助不大的，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我自己要去创立一个属于我自己想要的一个幼教里面的一个学校。
简单的说就是可能看到一些东西是你没有办法认同的，是不是？
对，就是你会觉得就是跟你所想象的跟实际到你进到职场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些冲击，对，然后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现况，但你唯一想要的就是说，那好，那在我自己创办的学校里面，我起码会认真努力的，我不让这些现象再发生，对，因为改变不了别人啊。
例如哪些现象？
你会觉得好像我们在例如说可能在带孩子一些状况之下，其实你有很多的方式是可以去处理你跟孩子上相处的一些问题，你有更好的方式。可是有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那种就是用比较直接又粗暴的方式来就是来解决，那你会觉得哎，这个不应该是发生在拥有专业证照的老师身上。对，你会觉得有时候这一块你看到你会觉得很冲击，但因为你才刚进入这个职场，其实你还是一个算是在这个职场里面算是一个新人啊。
对，
你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所以你会想说就是你那时候能够做的就是把你自己班上的孩子
顾好
照顾好，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这样子。对，
你很爱孩子吗？你很喜欢小朋友吗？
很爱吗？应该是说一定很爱。但是你会觉得爱不是光嘴巴说说就可以了。你会很想要说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是可以让身边的人也一起来懂得怎么去爱孩子。对，
其实我要讲哦，回过头来，当然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这个理事长他自己过去慢慢一步一脚印，从一个幼教老师很年轻的时候，他因为觉得传统的一些教师的做法或是一些理念可能实在是不合，那我觉得你是非常有理想的人了。通常大概就是你必须适应这个环境，
对，
你想要做这份工作，
对，
你就跟大家一样
要融入，
只是顶多就是像你所说的，就是不然我至少我独善其身，
对，
我班上的孩子我顾好。但是改变不了现状，所以他那时候决定自己来开设一间幼儿园。那但也我觉得也是很棒的。可能后来一开始是幼稚园嘛，后来就往下增加托婴部，
第一年是托儿所，然后到了第二年之后，我就开始就是增设托婴中心。
托婴中心，
对。
那当时是高雄第一家一条龙式，就是学前教育机构，
就是可能从零到六岁。
零到六岁，
对对对。
那零到六岁，后来十六年，到现在十六年了哈。所以就是已经蛮受大家的好评，所以就陆陆续续增加了很多托婴中心、幼儿园。2019年呢？考取了国立政治大学幼儿教育研究所硕士班。
是，
那其实我觉得也是不容易，到了2019年再去考这个。
对，
但其实你再去考幼儿教育研究所硕士班之前，你早就在这个领域已经很久了，
很久了，
很久了，
很久了。对，
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说，其实那些教授可能也都还没有实职的经验。
也是啦，
真的啊，其实有的时候是啊，像这种在值班的，就是去的人其实都有实战经验，但是一定会有更多不同的思维跟不同的看见。比如说在管理的部分，在经营的部分等等。
对，
但是我们待会回来要谈的就是后来就成立了社团法人中华国立全龄关照教育促进会，对不对？
对对对。
你成立这个促进会，代表你其实想做的事情更多了，
更多了。
你不是只想要把一开始你说我把我的班顾好，接下来好好好，我开一个幼儿园，我把我的幼儿园顾好，我把我这个体系的幼儿园顾好。可是我想你现在想的更多了，
想更多了，
你想更多，你希望不是只有你的体系里面，你希望整个幼儿教育能够有更好更正向的发展，以及就像我刚一开始讲的，这个证照，拿这个证照是不是应该要有点再多一点的去关注，或是再多一点的考察。所以现在也推起了一个叫做 ISEC 预防不当管教再认证计划。光听这个名字你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回来我们再请理事长跟我们聊多一点，他当时为什么会想要推动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现在走到哪里了。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今天礼拜二亲亲我的宝贝，我们的主题是许孩子一个幸福梦想园。我们在现场的请到的是中华国际全龄关照教育促进会理事长王立文理事长。那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位王老师，也是王园长哦，对不对？那我们刚花了一点时间来介绍理事长他自己过去的一些投入幼教的想法。那我们就来讲， 你两年前吗？是两年前创办这个社团法人，
对 对，
中华国际全龄关照教育促进会。这个促进会到底它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其实我们这个促进会主要是在做就是支持照顾者这件事情。就是一般人我们都会认为好像大部分的社会资源都是在被照顾者身上，
对
对。但是我现在把这个我希望可以把资源多放一些些是在我们的照顾者身上。那我为什么会做这个创办这个协会的用意，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发现只有在我自己的校园里面去推动这一块好像还不够。然后你会发现说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把照顾者训练好，然后也要适时的去关怀照顾者。其实会作为照顾者，其实他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个压力源在，那我们希望是可以在背后去支持这些照顾者，我们把照顾者照顾好了，相对的他也会把他需要去照顾的老人或者是孩子，他都可以把他照顾得很好。对，
其实是真的。你知道我有时候在想哦，我觉得一个老师也许他做了很久很久几十年的老师，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跟现在是很不一样的样子。
是，
他一开始可能真的是非常的充满教学的热情。
对，
那在这么多年当中，不管你是说用被什么东西磨掉了热情，或者是有想象不到，就是这么多年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面临的世界已经跟当时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那我一直觉得教师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啦。我必须要这样讲，尤其你如果一直在学校里面跟外界接触的真的比较少。你看去年到现在，
对
这个疫情之后突然间变成要在线上教学了，
是
很多这些资深的教师真的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痛苦。
对，
他的教学品质大打折扣的原因是因为他根本搞不定这些东西。
没错，
那所以对于教师来说，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刚刚您讲的我真的非常的支持跟赞同，就是说对于照顾者来说，你要把照顾者的当然第一个就是他的能力，
是
这个能力包括非常多，对不对？
很多，
对，包括他的能力你要有适当的训练，
对
对不对？而且我觉得他是要再训练的，
他一定要
再训练。他不是说今天我三十年前来到这个学校，我像现在还是跟以前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他必须要与时俱进，
没错，
因为他面临的压力绝对比之前更多。那第二个，因为压力关系，我觉得其实在情绪的照顾上面就非常非常重要，
很重要，
对对？
是是是。
所以其实因为这个促进会之后，您现在推出了这个 ISEC 学前防虐照顾再认证计划，
是
主要它的这个它的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到？当然可能跟你看到的很多乱象有关，但它的内容主要是什么呢？
其实它内容就是说简单也不简单。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是光要做这一块，要推动这一块再认证计划，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种版本，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觉得未来可能在推动的时候成果会比较好的状况之下，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老师其实他是不适合当老师。
不适合，
对，就是我所谓的不适合指的是说可能他本身的人格特质他就不适合，就是走幼教这一个行业。因为其实幼教这一个行业它很特别，就是其实我们常会开玩笑的讲说，其实一个大学教授他要教一个例如说可能什么都懂的大学生，我觉得简单，
对，
但是你要去面对，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面对这么小的孩子，你要去读懂他的需求，因为毕竟他的语言能力发展等等之类的都还不是像成人这么的好，所以其实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去用心去读懂他。那这件事情又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到，对。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这样观察下来，我们觉得就是同理心跟换位思考在幼教老师这一块其实是相对性的重要，对。所以有很多时候我自己去回顾啦，回顾我们在整个幼教的历程的培训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学习了很多教学法。为什么上面会提到保教？因为保育工作一定是要把它摆在最前面，对。以前是教保现在是保教，对，保育
先，
对，保育一定要先。你连孩子都照顾不好了，你要怎么样去教孩子？你设计这么多很漂亮的课程，有些人很会写教案啊，可是你真的就是他只会就是他可能也很会教，可是他这中间他完全没有去顾虑到孩子的需求。 对，那就等于是他踩到不当对待的那条线了。
嗯，
对，有可能例如说他去误他没有去读懂孩子现在他需要的是什么、
嗯、
所以他这套课程设计出来等于对孩子是无效的。
对
对，所以我才会去推倡说，就是所谓的应该是把教保改回来、嗯、变成是保教、
嗯、
保营地是要放在教的前面。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基本的啦。
嗯，你们现在促进会其实也接受教育局委托办这个免费的、
嗯、
还是叫做教保人员的研习营、哦、
他为什么会叫教保人员研习营、嗯、因为在教育局那边、嗯、他们就是这样子去做。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非常认同你的理念、嗯、保应该在前面，
是
主要是在幼儿教育这一块。我们说其实不同年龄我们常在讨论这个请这些儿童发展专家啊教育专家等等来聊天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学龄前哦，
对
哦，今天要聊的是小学哦、嗯、今天要聊的是青春期、
嗯、
我们在聊天，父母亲都知道每个阶段不同会需要不同的对待方式，
是
其实教师的资格一定也是一样，
一定也是
教师的人格特质跟在这个阶段他需求的比较强烈的部分应该是哪些也是一样、嗯嗯嗯、对不对？所以那像这样子你们在做这个接受教育局委托办这个教保人员的研习营的时候，当中有个主题叫做教师情绪管理与减压，成为自己的咨询师。
嗯、哦、
这个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在过去是不是比较少着重在这方面？
过去大部分他们那个开课的内容大概就是例如说去可能课程叫情绪舒压，
嗯，
很多，
嗯，
但是情绪舒压你只是在那一堂课里面你获得舒压了，
嗯，
可是当你离开这个可能这个课程之后，你再回到你的工作场域的时候，你的压力源还是回来了。
嗯，
对，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本身老师自己也要有这个能力，
嗯，
他可以成为自己的諮商师，
嗯，
对，他必须要有自我疗愈的一个能力在，不然的话其实你把他再丢回去原本的那个压力场源的时候，
嗯，
一样问题没有解决，他还是得因为要自救嘛，
嗯，
你不能老是要靠别人来救你说，哎、嗯欸，我帮你舒压、
嗯，
他自己要能够提醒说，我自己说，哎、欸，我这样子，我该怎么样去转念，或者我该怎么样去做好这件事，这个其实是在我们的幼教人员养成过程里面是缺乏的。
嗯，
对。
那所以像这个 ISEC 学前防虐照顾再认证计划里面，
嗯，
它是一整套的，
对，
它是一整套的，这个叫做认证吗？还是教育？
它算是再认证，因为本身它一定，因为我们现在是把再认证计划的对象有两大类，
嗯，
一个是职业型照顾者，
对，
一个是非职业型照顾者。
职业型
就是
幼儿园、哦、
居家保姆、幼儿园老师、哦、然后跟那个托婴中心的老师。那如果是居家保姆，但我们都知道嘛，对，然后再来就是非职业型，就是爸爸妈妈，
我们也很需要。
对，
我们真的非常需
要，你
要
当爸爸妈妈之前、嗯、就是你要先学会怎么当爸爸妈妈。
嗯，
我当然现在少子化啦，大家就是要赶快努力催生、嗯、没有错、嗯、可是我觉得就是、
嗯、
不管你要多要生几个都可以、
嗯嗯、
但是你在、
嗯、
至少你在生第一个的时候
你
要
先知道一些东西。
对，
好，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聊。今天礼拜二亲亲我的宝贝单元非常开心，我们要聊的是幼儿教育哦。那么学龄前0到6岁，
对，
通常呢在家里，然后呢可能进入托婴中心，进入幼稚园，其实我真的觉得他应该要延伸到小学一二年级，
他需要，
尤其是小学一年级，我真的觉得他们还是处于一种刚刚幼稚园上去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的状况。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刚刚跳上去你就用非常严厉跟幼稚园完全不同的状况，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幼教人员应该要延伸到低年级耶，我个人觉得啦，
是需要，
我个人最近的感受、嗯、我觉得应该要延伸到这个、嗯、因为我儿子现在6岁、嗯、是在小学一年级，
是是
刚升上去，但他又属于那一年比较小的，他是6月生的、哦、又是比较小的孩子、嗯、我看到他我一点都不觉得他像个小医生、嗯、可是他必须要用这个已经进入小学的一些很多的规范的状况之下、嗯、我们觉得其实好像应该可以延伸哦。哦，我先再次介绍一下、嗯、身边这位来宾哦，是中华国际全龄关照教育促进会的理事长王立文，王理事长。理事长他自己就是幼教，15岁开始读幼教科系，到后面自己创办幼儿园，到这个整个一个非常有系统的连锁的托儿所幼儿园，
进而希望能够对于整个台湾的幼教界都能够再有更多的一些新的理念的注入跟教育方式的注入，所以成立了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促进会。那我们今天其实很想要听听一些，就像我刚刚在广告期间，我是想跟听众朋友说，如果你刚刚是听广播，那我其实蛮建议你在今天稍后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回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生活同乐会的直播，因为我们刚刚在那十分钟里面，我跟理事长谈的内容，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多的父母亲会想要了解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教育现场端跟我们常常请到节目来的这些儿童发展专家讲的东西，常常哦，这些儿童发展专家讲的东西我们父母亲都觉得超有道理的，但我们其实在家里也做不到。可是呢一样的，在教育现场端的这些幼教老师，他们也觉得我们也做不到，你们都是因为在外面看的都很会讲啊，
对，
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又没有实际来教这些孩子或者是说你们都一对一咨询啊，
对，
当然 OK 啊，你来跟我这样一对十二一对十五试试看，全部都是半兽人的状态，你看你有没有办法维持这种这个理性或是这个适当所谓的适当管教，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得到。但我刚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在跟理事长聊，我觉得理事长其实想要做的就是这一块，在教育现场一样用适当的管教方式来管教，但是你其实有你们自己一套的做法，
对，
对不对？我觉得今天时间应该不够，有机会我希望能够再来聊，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讲到就是刚刚有说到的 ISEC 学前防虐照顾再认证计划，针对教师托婴人员以及非职业的照顾者，比如说家长阿公阿嬷都可以，对不对？那这个东西现在已经上路了吗？
其实应该在去年应该就要上路了，可是因为遇到疫情的关系，对，其实我们会希望说如果今年没有再碰到疫情的话，因为这个一定要实体课程，对，然后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前测先做一轮的筛检，对，然后再来就是开课，然后最后还有个后测，然后后测完之后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不断电的一个回测，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希望这些幼教界来把他们的老师送来这里，还是说这 我在想他的对象会是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是要一个再认证计划，那有没有老师会觉得天哪，我不想去做这个再认证，万一做完之后我第一轮就被筛检，也就是说我根本这个人的人格就不适合做幼教，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应该是说我们希望就是能够因为其实在这一行里面很多种类型的老师，有些人他可能是他真的觉得他很爱孩子，他进来这一行，可是我觉得当他进入职场的时候，他会开始慢慢觉得自己其实不是那么的合适，对，因为有时候你的人格，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一样人格特质，不见得你的人格特质适合走这一个行业，例如说新闻记者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对，每个行业都有它的一个特质在了，对，
其实您之前有出一本书这本叫做就是许孩子一个幸福梦想圆0-99岁全龄关照，然后就是在推动 ISEC 学前教育防虐认证计划，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就写了蛮多你自己的幼教经验，也记录了很多跟同事们一起的心情分享。那就我刚刚讲的，在现实的管理面，还有理想的幼儿教育理念上面，你到底怎么样让它两者结合？
其实在经营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一直尝试着是说不断的跟他们每一个老师或是每一个职位的人，包括阿姨，其实我们在上一些就是教保相关的或是保教相关的一些课程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到的在 YouTube 上，我们有放一些就理事长您这些照片，是像这张照片是你们在做教保人员的一些训练的课程吗？
对对对对对，是，对对。
OK， 好，请继续，因为我想说，顺便跟大家，如果在看 YouTube 朋友会看到这个照片的部分，可以跟解释一下。
对对对。
所以你们其实是常常有在做这些训练吗？就是在职的训练跟教育吗？
基本上每半年都会有一大场了。那每次的每个月的教保会议，我都希望他们把它当成教育训练在进行，因为其实老师大部分时间都是要照顾孩子。 对，所以其实没什么太多的时间，但是我们会尽量运用其他的时段点，对。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的幼儿园体系的教师吗？
对，没有没有，这个是家长。
这是家长，
这是家长。
你们还有做家长哦，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另外一批可能非职业照顾者的这一批的。
对，就之前其实在大概前年的时候，那时候疫情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我们有办一个家长的那个说明会。对，然后其实家长的这一场不是，但是就是我们有在北部办了一场。对，那北部的部分那时候办，其实家长的回响还蛮大的，因为他们会觉得如果老师又有资格，那他取得这个认证之后，其实会让他们更安心。但我们不能保证说就是这个认证真的是百分百，可是他至少是减少不当对待行为出现，就是它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好，那我们既然回到今天的重点，减少不当对待这件事情，这绝对跟教育方式有关。所以刚刚其实理事长一来的时候，我就问理事长说：“理事长，那你们算是蒙特梭利吗？”那理事长说：“他们不是，而是他自己。其实，在这么多年的幼教经验当中，他自己应该说是自己归纳出整理出的一套叫做三角教育。
对，
可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就是说三角教育跟我们常听到所谓的蒙特梭利教育最大的不同，或是跟传统的教育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三角教育它比较主张的就是师生共学。我所谓会讲到师生共学是说其实不管在什么阶段的孩子他其实也是老师。对，然后老师其实也是孩子。对，然后我们所有的活动设计，甚至所有的保育工作，全部都是老师跟孩子是一起去在这个环节里面，他们是一起学习的。并没有说有谁或有些教学法会特别强调说孩子是主导者，或是老师是主导者，可是我们是强调两个都是主导者。对，他们是共同在就是在这个班级里面，他们是共同在做学习，共同在成长。对，我们主要这一套教学在诉求是这一块。对，
那我想请教一下理事长，你可以举一个实例吗？举一个实际我们可能在教学现场会常常发生的一些状况，那来做，比如说像是以三角教育来看的话，它是的理念是怎么样的来处理吗？
应该是说如果我们因为一般的教学，就是一般的教学比较着重在例如说可能操作教具啦，或是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就是也会有保育这一块，就是我们把保育也纳入教学里面。保育工作，
对，
例如说可能我们在照顾孩子上面，就是我们会特别要求我们的老师，例如说他必须在班上，例如说三岁以前的孩子其实还在就是语言能力还没有说到很好，尤其是两岁之前的孩子更是这样子，他必须在班上他不断的跟孩子都做对话，包含六个月之前的孩子或是一岁之前的孩子一样也是，就是他的对话是什么，例如说老师现在他等于是他要必须要提早去预告孩子，老师等一下要去做什么了，我等一下去帮你泡牛奶，所以孩子还是哇哇哭也没有关系，但是你必须要让孩子先有心理准备，知道说老师已经要去帮我准备些什么了。
这跟我以前做的事情一样。我一直在娃娃宝贝 baby 时期，我就整天自言自语。其实你说的就是自言自语啊，
就是你一定要不断的就是跟孩子讲说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了，因为那他真的很习惯说就是因为以身作则，就是他必须要把这些都融在里面，然后让你可以很清楚的去就是说孩子会慢慢长大，他会知道说原来我要我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要先做什么事，你不用特别去教他，因为他就是环境上他就是一个学习，跟他听到的都是在学习。对，
那比如说到了这个可能幼稚园的阶段，那最常会处理的可能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在这里面发生的不当管教，其实就是可能觉得小孩很皮，
对，
或者是讲不听，
对，
或者是孩子之间有冲突，
是，
那老师就很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通通都骂，或者是骂出手的这个人，
对，
不管怎么样处罚出手的这个人，或者是老师直接自己就情绪失控了，
对，
我们刚刚讲到这些都是常常我们在幼教的现场看到的所谓不当管教的，
对。
大家会直接联想，那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您觉得适当的管教应该怎么样做比较好？ 其实像刚刚我们在中间聊天的时候，你就举例到孩子抢玩具之类的。
对，就是说基本上孩子抢玩具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的一个状况。那有时候在抢玩具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思索说这个先动手这个孩子，可能他为什么他会动这个手，然后或许有时候不是先动手的是先有问题的那位孩子。有时候常常我们会看到说像之前我们也曾经发生过，这孩子他就是可能刚聊天有提到嘛，就是可能因为抢玩具的事件，那你没有去分析说孩子为什么他会去做了不当的动作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第一个他不理解原来他这样子的动作是会造成别人的伤害，然后或者是说他可能没有把这个动作先，例如说因为孩子他的思维是很直接的，他没有像大人这么的复杂。对，那这个时候其实老师就应该要告诉孩子，就是要去做一个，我不能说他是个仲裁者，可是至少他要能够理解两边孩子为什么他会去做这件事，因为不然孩子他的情绪是被压抑在里面的。我们说大人有情绪，孩子其实他也是有情绪，只是有时候我们大人会用比较压制的方式暂时让他的情绪消失不见，可是当你的处理方式是不对的，孩子那个情绪就是会一直压抑在心里，他就会一直觉得是说他可能自己心里一直觉得不平，可是碍于老师的权威他又无法去反驳，然后他也不知道该回去要怎么去讲述这他的委屈。有些孩子他表达能力或许没有那么的足够。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一直以来就是幼教老师他们要培育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是比较缺乏的这一块啦。所以当然也是会被就是是放在我们的认证计划里面。会透过把我们平时就是其实平常我们都有在做一些记录，大概会知道说幼教老师他们缺乏的部分大概是会有哪些个区块这样子。对，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对呀、
它是非常大的工程。
其实我听到现在哦，我觉得真的很棒。站在家长的立场哦，我觉得是非常的支持。可是我必须要说一个实际的困难点，就是你能不能够，因为这个认证毕竟最后你要认证的对象是教师、
是
教育人员、保教人员，或是托婴中心的这些保姆啊等等的老师、托婴老师。
对。
那他们愿不愿意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自我的训练或是自我的认证？这其实是
我觉得这需要推广啊。就像说其实我们协会在做的就是照顾者支持嘛。那我记得我们当那时候在面对第一批的那个照顾者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中低收入户啊，应该要把资源给更需要的就是对象。可是因为我们协会的宗旨是不管你今天是不是中低收入户，只要你是照顾者的身份，我们就应该不管在情绪方面或在实质可能急难救助的部分，我们都是会做尽量的去做支持，就是在背后给他们一个支持的力量，然后包含去提升他们的一个专业，这个都是我们的工作范畴之一。对，对。
那希望说，如果疫情过去的话，
对，
那你们希望从哪个地方先开始？
我们基本上会先办免费说明会，就是先去宣传一下，就是大概也跟大家说明一下，说我们这个认证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序，对，然后我们的对象等等之类的，就是说明会办完之后，我们才会开始在进入我们所谓真正的认证课程这样子。
我觉得我觉得这需要官方的。应该怎么讲，比如说假设说这样的一个认证计划你们实行的结果是不错的，
对，
或者是我觉得再讲一个例子，因为我们既然这个都在讲支持照顾者， 对不对？支持照顾者，我们要支持这些老师，让这些老师能够更正确跟更有效率，并且在情绪稳定的状况之下去处理所有他的学生的事物， 对不对？那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对于老师来说，本身他应该会觉得比较轻松才对。假设他学到了这一切，
他会比较就是说在处理这些，例如说平常会让他困扰的这些事情。其实有很多老师，他面对教学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
对。
可是他最困扰的是说面对，例如说可能因为他也要面对不同的家长，
对，
对他该怎么样去协助家长去回家可以处理好他们的亲子关系。因为老师其实他对于家长来说，他其实也是一个教育者。
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在你自己所你们自己的园所里面，因为都有训练嘛，
对。
那有没有一些教师，就是过去他不是就
这个当进来这边之后、嗯嗯嗯、他所受到的在职教育跟、嗯、所谓的三角教育的方式理念跟他过去其实有很大不同，然后他有感受到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他能够把孩子照顾得更好，而且他自己的情绪也更稳定的，有没有这样的分享？
应该是说从老师他是个新手，然后他进到我们、嗯、即便他之前有很多经验，我们都希望他化为零。嗯，对，那我们第一步我们其实会先放到班级里面去，先让他跟孩子去做互动、嗯、那从互动的记录里面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因为我们会做一些、主管群的一些讨论、嗯、那讨论完之后大概我们就会知道说，哎、欸、这个老师的特质跟、嗯、例如说可能他会有一些跟孩子互动上的一些盲点、嗯、那我们就会透过这个盲点就是去，所以每个人的教育训练不会是一样的，
因为会针对你自己个人的特质跟你表现出来的一些可能有的瓶颈的部分来做处理。
对，
好，那这个东西我可以理解，就是说可能是针对教保科的学生，
对，
他即将要踏入职场了，我们希望他能够有这个、嗯、
对
这个东西来做一个认证，同时应该说在他去真正的进行到教学现场之前他有这边的认识，对不对？
是是是。
那不过你刚才也提到现在会从事教保工作人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了，
幼稚园老师很难找。
应该不管啦，托婴中心或者是幼儿园老师，其实现在学龄前的老师都不好找，尤其是好的老师更难寻觅、嗯嗯、那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少子化也有一些关系，可能有一些孩子确实就是会比较宠、嗯、那可能爸爸妈妈也不能说就是他的方式不对，而是他可能就是、嗯、会觉得哎、欸我可能就只剩这一个孩子，嗯，所以他对于他的就是非常在家里，其实他是这个孩子是备受关爱的，嗯，爷爷奶奶啦，然后爸爸妈妈啦，阿姨叔叔，大家都是很关注这个孩子，这孩子已经习惯他被大家关注了。当他到团体里面的时候，他会有时候会没有办法去适应说，哎、欸，老师不会是像在家里一样，就是一直都在关注我。那或许他就会开始，就是会有一些行为、嗯，可能他是想要引起老师的注意，或是等等之类的。嗯、那老师就会认为说，啊，这个
他在找麻烦，
对，他在找麻烦。嗯，所以当老师他少了这一个，例如说理解。嗯，他没有真的去
了解。
对，
我懂，我懂。
对、嗯，可是因为很多老师他真的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的教学工作要进行，
对，
或是对太多事情了、嗯，所以他可能因为被这些事情干扰、嗯，所以他就会觉得他没有办法再花时间、嗯，再去跟孩子有这么就是用心在沟通这件事情，其实这是要花时间的。对，
我觉得哈。我必须要说，我觉得好难哦、喔，
很难。
我觉得你想要做的这件事情是很难的，虽然我觉得它很棒，
很，
可是我觉得它很难。针对新进人员，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你我所谓的比较容易，是因为它可以会是一个、嗯它可以是一个证照的取得，你知道吗？假设我们证、嗯，我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其实是适合官方？
对，
一起来推动的，
它很适合。
对，因为如果真的就是大家觉得这个理念是对的的话，嗯、哼哼哼哼，其实它很适合官方来进行推动。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可以变成一个门槛之一，比如说你要进入到幼保界，
对，
你就应该要有具有这样的一个评估跟认证的资格，那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对于已经在这个沉疴已久的幼教的体系里面的这些教师，你要请他再来做一次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太难了。但是真正我觉得比较多的问题常常是在这一区、嗯、
对，包含我觉得就是参加这个认证，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环不是只有老师的问题，有时候不会一间园所不会是老师的问题而已，
是园长的问题。
有时候是例如说可能老板、嗯、或者是哪一位主管的一些、嗯、所以其实在又在我们是比较就是会比较希望说这个认证不是只有，因为所有问题会发生不会只有单一组织里面，不会只有单一一个角色的问题、嗯、有可能其他角色，所以你们你既然例如说我们要组成一个家庭，我们决定要生一个孩子了，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当爸爸妈妈他们结完婚之后，他们准备要生育孩子的时候，其实爸爸跟妈妈还有家里所有的成员其实都应该要来知道说我要怎么样去 带这个新生命，嗯，那包含学校里面也是一样，包含阿姨，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曾经有阿姨就问我说，就是厨房阿姨，嗯，她说哈，都是在讲老师的事情啊，跟她是没有关系。我说阿姨，跟你很有关系，因为每天经过路过，你都会看到孩子，孩子也都会跟你打招呼，嗯，那有时候难免你也会跟孩子互动，不可能一整天在学校你都没有任何跟孩子互动的机会，但是你跟孩子互动的方式是要对的，所以这个课程你也是要来上，啊，对。
怎么办？突然觉得好感动哦，但是又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路哦。嗯，那还是我觉得需要大家的更多的支持啦。所以今天
认同，
透过今天我们的节目，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中华国际全龄关照教育促进会正在推动，不管是在就整体的来讲，就是希望我们的幼教品质能够更好，
是
不管是师还是生都能获得更好的照顾，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嗯，那现在也是很努力在推动 ISEC 学前防虐照顾再认证计划，虽然可能还有就是现在在推动，那需要大家更多的支持，但我们至少要先理解它，
对，
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支不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跟这样的理念。那今天非常谢谢理事长王立文来跟我们聊天，有机会的话其实我们会希望能够聊更多有关于在幼教现场我们看到的事情，
就是其实如果说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发生，其实或许未来有机会我们可以针对这些状况来教大家
怎么处理，
对，怎么处理这样子。对，
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上网去搜寻，关键字就是
全龄关照，
全龄关照，全龄就是0到99岁不分年龄的全龄关照，
是，
那可以了解更多。今天非常谢谢理事长，
谢谢。